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最近啊，我们国家发射了墨子号量子试验卫星，哎，这是一个比较热的热点。哎，我们国家还给它起了个比较有文化的名字，叫墨子嘛，是吧？我们这回就来凑这个热闹，讲讲量子加密的问题。本系列叫《量子力学外传》呢，碰着这种跟量子相关的事儿呢，显然是不能放过的。因此呢，我这回就插进来讲一个量子加密的专辑。加密这事儿啊，其实就跟通讯那是一样古老的。哎，自打发明了书信这种东西，那加密的跟着也就来了。哎，因为你总是有些事儿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是不是？哎，越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个东西，往往它还越重要。你看我国古代啊，大将出征那都是要带着一种东西叫阴符，阴阳的阴，符号的符。哎，这种东西就是某种加密工具啊。这是在姜子牙的六韬里面就写过，不同长度的音符就代表了不同的含义，一共有八种长度。什么哎呀我兵不够了，我打败了，我缺粮草了，这种东西，哎，都是用这个来表达的。这就是最早最简单的一种加密方式了。当然了，欧洲人更进一步，人家他用的是字母文字嘛，他加密天生稍微方便点啊。他们动用了一种加密方式叫做一位码。斯巴达人采用的就是这种思路。就跟他们那个字母文字是有关系的。因为字母文字啊特别适合打乱顺序牌。他们就拿一根带子缠绕在一根棍子上，然后在带子上书写文字，横着写啊。哎，等到你把带子从那棍子上解下来，那原来字母顺序都变得乱七八糟，你根本就看不懂。哎，只有把它一圈圈缠绕到相同直径的棍子上，那些字母才能排列成有规律的文字，这才能看得懂。这叫最简单的一位码。哎，斯巴达人管这个叫天书密码。那个棍子就是解密的密钥。要是你的密钥不对，比如说你棍子直径要是不对，那么你就排不出来啊，你就没法揭示这一堆乱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当然了，字母文字它还有别的加密方式啊。哎，就是我把字母表给你替换成其他符号，这些符号你看不懂，哎，这不就完了吗？哎，这就是字母文字做这种文字游戏，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哎，随便我把它替换成其他符号。最著名的就是柯南道尔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面有一集就描述的恰好就是这种情况。哎，他们在黑板上啊，在石头上啊，就发现这种符号，一个跳舞小人的符号，就是这种密码。当然，柯南道尔他是个科学素养比较好的作家，他最后描述的破案过程呢，也是符合密码学的破解原理的。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用的叫频率法。就是说英文里面出现最多的字母是哪一个呢？是 E。 那好啊，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跳舞的小人只不过就是把英文字母给换成我们不认识的符号了，那好，我就去数一数哪个符号的出现概率是最高的呢。如果这种符号出现的频率最高，那我就是可以当做它就是英文字母里面的 E。 我来猜一猜，哎，那好，如果我知道了这个符号是 E， 那我们就可以推测呀，按照某些字母排列啊，就变成填字游戏了，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哎，哪个是哪个字母，就可以这么推呀。所以最后柯南道尔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开了。哎，因为英文的字母出现频率是不一样的，哎， E 显然出现的非常非常多，而且英文字母呢，符号说白了，你数字啊加字母啊，你能有多少个？也没有多少个嘛。啊，有人就说了，那要是中文你行不行啊？如果是要用一种特殊的符号代替了咱们的中文字，你能有什么办法给它破出来吗？哎呀，那个就不好使了，这你简单的统计频率好像就不行。 但是我们也碰上过这种问题啊，因为中文也有密码系统啊。对啊，没错啊，当年李鸿章引进电报系统的时候，他就要解决这问题啊，他要把汉字编码呀，对吧？你汉字编码以后才能变成滴滴答那个发报啊。但是这个编码是要保密的，你不能让别人知道啊，要知道可就麻烦了，特别是你别让日本人知道啊。可是最后啊，这日本人还是知道了。那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李鸿章的这个电报密码呢？他们采用了一个现代黑客非常常用的办法，叫做已知明文攻击。哎，我们管加密后的信息呢叫密文，没加密的叫明文，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啊，这说起来方便。你要是截获了一份密文，你横着看看不懂，竖着看看不懂，这时候假如这密文跟一份已知的明文是有对应关系的，那份明文就在你手里，那你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反推出来吗？哎，那个编码规律你不就全知道了吗？所以日本人当时就是这么干的，他给了大清朝驻日本使馆一份又臭又长的文件，哎，而且还催得很急，你们马上电告李中堂啊！那日文翻译成中文呐，那可麻烦。可是大家一看呐，哎，日本人这回心还真好，他已经给翻好了，他已经给翻成中文了。那好吧，这个就把这份中文版翻译成电报密码，就给发回国内了。结果日本人呐，趴电线上全给截获了。他们就猜呀，这大清国使馆是肯定偷懒的，就直接肯定是用了日本人提供的那份中文版。结果发报回国报告，哎，日本就把这个电报稿啊全抄下来了，跟他们日本人自己写的那份中文版一对照，哎，果然发现大清朝使馆这就是偷懒，就用的这份儿，马上就把这电报给破出来了。就那份密电码哪个字对应哪个符号，他就已经全给对出来了。哎呀，后来这李中堂啊到马关来谈判呢，脸上挨了一枪啊，后来跟国内光绪皇帝电报来往全部被人家截获，人家对李中堂的底牌那是了解的一清二楚，那大清朝能不吃亏吗？你可见这保密通信有多重要。哎，李中堂吃亏就是他密码他不换，你要换了日本人就没这么方便，是不是？那密码是要不断更换的，你要勤快点就不至于一直泄密泄到底啊，你只能这个阶段卸掉了，那后面我马上换了，后面你又看不懂了。哎，像德国人就想到了另外的办法，就是我不能依赖人，我得依赖机器来干这种事儿。哎，他不能依赖人去写密码，所以德国人呢后来就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密码机，叫做谜，这是意义啊，音译叫做恩尼格玛。哎，利用机械原理，密码呢每个字都不一样，这东西没法用人去破解啊！你说我要把它解密解出来，你靠人手头算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必须用另外一台恩尼格玛密码机来还原被加密的密文。德国人对这东西很信赖，他觉得很自信呐、啊，这东西他不好破呀，他破不开呀。然后他们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放心大胆的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哎，这个东西啊，这个使用还很方便。然后他们就把英国人给惹毛了，哎，英国人就组织大队人马在布莱奇雷庄园里面，哎，凑了那么一大堆人，什么数学家、国际象棋冠军啊、填字游戏高手、翻译啊，反正他们网罗了所有跟密码沾边的奇才，大家齐心协力来破解德国的恩尼格玛。最终搞定了这事儿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艾伦图灵啊。那图灵用什么办法来破解德国的这个密码机呢？他其实用的是野蛮暴力的方法，不断去尝试。你用人力去不断尝试，那是根本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咱就霸王硬上弓。你不用机械加密吗？咱也用机械给你解密。图灵可以说是制造了一台非常奇怪的机械怪物，它有成百上千个转子啊，这些转子噼啪乱响，就疯狂的转，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德国人的密码给破出来。 正是这种机器最后发展成了现代人类最强大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叫做计算机。看来啊，这个机械加密还是不保险，那有没有更保险的呢？哎，有啊，那美国纳瓦霍印第安人人数极其稀少，他们那语言呢没人懂啊，直接让他们当通信兵，那好办呢，对着爆话机一啦哇啦一顿喊，然后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哎，我国这方面它也有优势啊，啊，比如说啊，温州一带的方言啊，这很多我们中国人都不懂的，甭说老外了，对吧？所以美国电视剧就管温州话叫恶魔的语言。哎，这个通信兵你让温州人来干，那一般的他卸不了，他肯定是破解不了的啊，这东西这个很保险。但是这个语音通信的效率他实在是不敢恭维啊，而且局限性很大。比如说我这儿有副照片要传到对方去，你说你用温州话给加密，你怎么把图像给加密？这没辙啊，你必须转换成计算机数据才行啊。所以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大家就发现啊，像德国人那种加密方式还是太弱了，不行，就得在原理上找出对你没法破解的加密方式。我即使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算，你也破不开。笼统的说，就两种办法，一种叫对称加密，一种叫非对称加密。那恩尼格玛密码机呢，就是对称加密啊，是吧？一把钥匙给锁锁上，同一把钥匙把这锁打开，加密解密用的钥匙是同一个，这叫做对称加密。还有一种叫非对称加密。怎么叫非对称加密呢？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大清朝雍正皇帝发明了密折制度，哎，这下面啊专责奏事，我给皇上上个秘密报告，行不行？行。哎，这皇上还给你设计了个特殊工具，叫密奏匣。这密奏匣是有锁的啊。这大臣用自己钥匙给这锁锁上，然后兵部快马600里加急送紫禁城。皇帝这边也有一把钥匙，他也能打开。哎，但是这皇帝这把钥匙跟大臣那个不一样。哎，并不是同一把。底下专责奏事的大臣呢，那一大堆，他不止一个。哎，但是他们只能自己那钥匙就管自己那匣子，自己那把锁，他管不了别人的密奏匣。这皇帝的这把他可都能打开，这就叫做非对称加密。哎，雍正爷或乾隆爷手里那把钥匙那叫做私钥，大臣手里那把叫公钥。哎，现在绝大部分加密呢都是用的非对称加密，这两把钥匙是不对称的，解密跟加密用的不是一把。非对称加密从数学上讲，那非常非常非常难破，那不是不可能，而是时间太漫长了。等你解出来啊，黄花菜都凉了啊，这钥匙加密的位数要高一点呢，哎，恐怕你就天荒地老你都解不出来。机密信息那都是有时效性的，太慢了等于没用。非对称加密经常用的一招叫质因子分解。比如说一个129位的超大数字要分解成两个质数相乘，一个64位一个65位。好，在1977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计算机比较慢，能算出来吗？能算出来。那时候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算出来呢？要花400万年才能算出来。哎，到了1994年这计算机就强大太多了，要多长时间才能算出来？要8个月才能算出来，这一个数做分解啊。哎，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东西非常安全，我哪怕把算法告诉你你也破不开。所以现在电子商务啊，什么网络金融啊，什么但凡是有安全的东西都依赖这玩意儿，那国家安全更是依赖这种加密技术啊。可是我说可是啊，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这种技术虽然还没实用还没成熟，它已经露出了一线曙光了。这种技术叫做量子计算。量子计算对于某些算法 它非常快，它一瞬间就完成了。过去你破解这密码要到天荒地老你都破不出来，现在可能分分钟的事儿。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个129位数的质因子分解，对于量子计算机来讲一秒钟搞定了。那这可麻烦了。哎，就是说你认为固若金汤的那些个加密算法在量子计算面前那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说明整个体系还是有隐患的，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去寻找理论上就不可破解的加密方法。这种方法有没有？还真有。而且人家还是名家出手啊，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哎，今年2016年刚好是香农诞生100周年，他是1916年4月30号出生的。他是个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非常重大影响的人物。他证明了，假如我们用一个跟明文一样长的密钥，哎，跟明文做一次简单的易获操作，易获是一个特殊的布尔操作啦。这个密钥我只用一次，下一次再加密我换一个，说白了就要做到一次一密。哎，每次加密我都换个密钥，这样的话理论上彻底没法破解。哎，你想猜我这密钥是什么，你死了这份心吧。那么麻烦跟着又来了，这叫对称加密啊，是不是？而且是一次一密啊。那怎么办呢？你这边编好了要把这加密的传给对方啊，你得连密钥一块传给对方，那对方才能解得开啊。而且啊，你传的信息传了好多次嘛，你这密钥还要传好多次，谁让你一次一密呢，是吧？你不能说给他一把钥匙全打开啊，是不是？万一人家把信息截了，把密钥看见了，那不全解出来了，是吧？你看美国西部片啊，经常看到这种情景啊，什么一帮子强盗爬到电线杆子上，然后接个耳机子偷听电报信号，然后就知道啊，运金子的火车今天来不来。那你怎么防止别人去偷听啊？这时候量子计算惹出来的篓子，那还得量子计算给它堵上。怎么堵？这要用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协议，叫 BB84 协议。哎，提出这个协议的两位啊，那开头字母都是 B， 他名字就叫这个。哎，名字开头字母都是 B， 所以1984年提出来的，因此这合一块就叫 BB84 协议。他当时没有引起多大风浪，因为他们自己都没什么信心啊，这个东西做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哎，首先我们必须说明啊，这个 BB84 协议并没有用到量子力学里面的量子纠缠。那么这个 BB84 协议为啥他自己自称叫量子通信呢？因为 BB84 啊，它不依靠强度来传递信息。比如说我们用激光做通信，或者是用无线电做通信，都是用强度来传递信息的。哎，那个电报滴答也是靠强度。但是这个 BB84 它靠的不是强度，而是光的偏振性来传递信息，而且必须是单光子，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光子打出去才行，你一次打一坨这不行。这个哎，这个就比一般的激光通讯要麻烦多了。量子加密其实就是利用了量子力学的几个特征。首先光子不可分割，对不对？你恨不能把一个光子剁两半吧，是吧？一半放过去，一半我留下头盔，这不行，这办不到。那我不能砍两半，那能不能复制一个，咱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光子呢？那不行啊，量子是不可克隆的，你没法搞的一模一样的量子出来。这就是量子加密利用的基本物理规律啊。那我们大致来描述一下 BB84 协议啊。首先要能控制激光器一次一个一个的往出发光子。我们认为设定光子的偏振方向啊，就那么几个方向，要么横着，要么竖着，要么45度斜着，要么135度斜着，一共就四个状态。 哎，这接收端拿个检验器，咱就可以把这个四个状态检验出来。哎，接收端呢不用四个，它用两个检验器，一个是十字形的，哎，对吧，一个是叉叉形的，就是斜的。十字形的呢，你通过横偏振的竖偏振的光子都没关系啊，你横着竖着来都行，没关系。哎，但是这个叉叉型呢，只能通过斜偏向的，这45度的和135度的来，你没关系。哎，我这都能通过，但是横着竖着来的那就麻烦了。哎，这时候呢，发送端就发出一串光子过去，一个一个发的啊，不是一坨发出去的。那接收端你也肯定是收到一串光子啊，那接收端呢干什么呢？它就随机更换检验器啊。我怎么知道来的光子是横的竖的？我不知道，我就乱用检验器乱用啊。我第一次用十字的，第二次用叉叉的，哎，这第三次随便。有人说，那你这不乱来吗？对呀，这会儿就是乱来的，没关系。哎，等着一串光子都收到了，接收端就把自己啊用的是十字的还是叉叉的，哎，这一连串你都报告给发送端。哎，我第一个用的是叉叉啊，第二个用的是十字，第三个用的是啥，反正你这一串全报给发送端，用通过经典信道啊，或者是喊一嗓子，全部报给发送端。发送端他当然知道我自己第一个发的是哪个方向啊，第二次发的是哪个方向，他自己知道。然后你就把过滤器呢报告给他，然后发送端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哟，你这个用的过滤器，我明明发的是个横的，你非要用个叉叉形状的过滤器，这肯定过不去嘛，是吧？这个就是错的。然后，哎，然后发射端就把哪些个出了错就告诉了接收端。哎，这个接收端就知道了，然后他把错的就扔了就行了，我留下对的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他就哪些是对的他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有人偷听他俩聊天，你是听得一头雾水，你肯定不知道他最后那个留在接收端那边的那个密钥到底是什么，你收到什么了，那么哪些是对的你肯定不知道。哎，这就是这个原理。这时候那剩下的那些个正确的，那什么一大堆0101这样的，哎，你就可以拿这串数字当密钥来解密了。这时候只要发送端发给你一个密文，然后你过来拿这个密钥给它解开就行了。哎，反正每次咱们这么循环着来啊就可以了。经典信道，因为我们按照一次一密这概念去啊，你即使你截获了你也解不出来，哎，所以我保证这个信息是安全的。那量子信道，比如说我传这个密钥，我这个密钥会不会被别人知道呢？答案是不可能。哎，要是有人想在中间监听，他必定会干扰光子的偏振态，他哪怕仅仅干扰了一个光子，它错误率也会上升啊。你能知道它错了，哎，接收端一看错误率上升的太快了，怎么传过来的东西老是错的，哎，他就知道了，一定有人在偷听。哎，这个过程啊，其实 BB84 这个协议很难用语言去直接描述，因为它要画大量的图表啊。哎，理论上讲呢， BB84 的安全性已经是被证明了的，哎，没问题，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漏洞。但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可靠的，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也是可靠的，因为涉及的东西太多，大千世界又太复杂了，是吧？这个人世道艰难，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哎，首先单光子的光源你就很难做，你怎么去做那光源嘛？一次只发一个光子，你哪有那么准？但是 BB84 协议它必须是单光子啊，它利用的就是单个光子的不可分割性。你要是一次打出了一坨光子，那个就真不好办了。还有一个难度是单光子接收器，这个也很难，因为单个光子的能量太弱太弱太弱了。哎，无论是光导纤维啊还是空气啊，对这个东西都会有干扰，这对量子密钥的分发都是不利因素。 哎，如果你的干扰信号太多的话，你就很难区分啊，是有人在偷窥你啊，还纯粹是因为我这个设备噪音太大造成的，这个老是出错啊。他没办法，但是有困难总要一个一个去克服啊。这个单光子光源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很难搞啊。但是现在发现啊，可以用弱相干光源来代替，这个难度好像就比单光子光源要低啊。而且呢，你说我不是单光子，我一次发了不止一个光子，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有个诱偏态技术可以降低对单光子的要求。哎，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呢，好像我们对光源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变态了。这才使得 BB84 这个协议有了一定实用性，否则的话它很难使用啊。现在短距离的光纤传输啊已经开始慢慢走向实用了。比如说我们前面93大阅兵还有开18大，那就利用了量子密钥技术来保证通信的安全啊。哎，这是我国啊，那美国人家也没闲着。美国人家达帕，这个达帕也就是所谓国防预言局啊，这个国防预言局是好多黑科技的老巢啊，人家也在鼓捣量子通信技术，哎，他们也在搞城市里面小范围的测试，跟哈佛大学一块搞的。他们那接收器用的还很不错啊，他还用了超导技术。但是现在呢，我们即使用最好的光纤，传输距离也就是200公里啊。那再远了，那个光纤传的光信号就变得太模糊，需要加中继放大器来放大信号。那量子密码，这玩意儿它不好用中继放大器，那怎么办呢？只好你解码以后重新再编码再转发，这就比较麻烦了。哎，是吧？我比如说北京到上海之间，那1000多公里，咱就得200公里建一个站，200公里建一个站，那转发呀，那不然怎么办？但是好像空气里边就没这麻烦呢，是吧？这空气里面就比在光纤里边好多了。你想，稠密大气层也就几十公里厚啊，哎，它飞到卫星之上，这卫星离地面有500公里，哎，就即使从地面飞到卫星，它还能剩下80%的能量，那比光纤就合算多了。而且太空里边高真空环境更加适合激光传输啊，哎，你想吧。我要是那海底光缆呢，美国人现在有这技术啊，可以派那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带上技术专家，然后再咱去海里把它捞起来咱偷窥。但是我如果在太空里头走激光，你好像啊，你想在半道窃听这玩意儿有难度啊，这玩意儿恐怕美国还没那个本事去窃听。在大气层内呢，阻碍激光通讯的最大罪魁祸首恐怕还是倒霉的天气和雾霾啊，这个雾霾这时候可能真的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了。我国这次发射的墨子试验卫星呢，说白了也就是为了试试看到底能不能从地面上一直稳定的跟着天上的卫星保持严格的激光通讯。说白了就是你拿一束光照上卫星，然后要很长很长时间，卫星飞到哪儿，这束光跟到哪儿。哎呀，而且要对得非常非常准，这很难。同样反过来也是啊，如果一个卫星上发射一束激光到地上还要对准你这个地面站，哎，这也很难。这能不能对准呢？那同步程度能到什么程度啊？哎，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第二个，从卫星上发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的往地上发，这玩意儿也够难的，这灵敏度要求非常高啊。所以在地面上就安排了一大堆的地面站来负责观测和接收这个卫星的光信号。哎，这次主要就是为了试试看这行不行。哎，除了这个呢，还有天地之间的密钥分发灵不灵啊，我要高速分发密钥啊，用 BB84 协议。哎，还有能不能用卫星做转播器啊，但是地面上遥远的两点实现通讯，比如说一头在中国一头在奥地利欧洲，那行不行？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哎，就不是 BB84 协议了，而叫纠缠态分发。 BB84 协议是不需要使用量子纠缠态的，但是新版本 E91 协议是需要使用量子纠缠技术的。一对纠缠的量子，一头放在卫星上，一头放在地上，行还是不行？能不能维持这么老远呢？哎，你怎么能把两颗纠缠的量子给分得这么远，同时还保持好纠缠性？ 如果你能保持好纠缠性，咱们还要进行下一个实验，就要进行隐形态传输。隐形传输，隐形传态啊，其实就是利用爱因斯坦啊、波多尔斯基、罗森三个人联合提出来的 EP2 问题为基础的。哎，也并不违反爱因斯坦的这光速最大这个理论啊，就是不能超光速这个理论，它不会违反的。大概说的是这么个过程，叫一对纠缠的量子，一个放在这边叫 A， 一个放在那边叫 B， 哎，这两个是处于纠缠态。所谓纠缠态就是两个翻滚的硬币啊，啊，都他们在翻滚，你要不去观察呢，他们俩的状态都没定，都处于叠加态，就在翻滚着状态。你要是一观察，那它这波函数就塌缩了，这事儿也就定下来了。就好比你拿手啪嚓把一硬币给拍到桌上了，哎，这就叫观察。哎，那好啦，只要对 A 量子做个观察，就是说 A 这边把硬币啪摁住，你观察这一刻，哎，硬币才被决定了这哪面朝上啊。硬币 A 跟硬币 B 那一定是反着，哎，这时候你这儿观察好了，啪嚓 A 这边按下去了， B 那边一定也决定了，但是你得打个电话告诉 B 那边的观察者，我按了啊，我决定了，你看看那现在 B 是什么情况，是朝哪头，哎，你必须打电话才能告诉那边，那 B 啊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能看，哎，他 B 那边就必须在那边傻等啊，就焦急的等待着 A 这边给他打电话，他才能看，他不能主动去看，他一看 B 那边，那 B 那边跟 A 这边就全都决定了，那麻烦了，这就不是 A 给 B 传信息，而反过来变成 B 给 A 传信息了，那方向搞反了，所以呢，这是 B 不能看，一直到 A 那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他，哎，你看看那个 B。硬币啊，它是什么状态你可以看了，所以最终呢决定这个信息传输速度的还是电话，你必须通知那边 B 看他才能看，哎，他不接着电话他不敢看呢，因此这个信息传递是不会超光速的，哎，说了半天就这么回事儿。说了这么多呢，量子通信到现在还是很稚嫩的，好多问题都等待完善啊，比如说防干扰的问题，的确啊，你单个光子还是比较脆弱的。我看到有人总是在质疑啊，你说这个啊、有问题呀、啊，抗干扰性差呀、啊，是吧？万一人家撕破脸不窃听内容了，人家就把你光缆给弄坏了，你怎么办，对吧？但是你想吧，把光缆砍了这种事儿，它无解啊，对吧？我硬要暴力干扰你也没辙啊，是不是？哎。你想你过去一锄头就能把光缆给挖断了，那农村里边好多地方不都写着标语吗，光缆没铜偷了没用啊，可见这事儿过去很严重，哎，基本上就是这类问题的一个脚注。以前也发生过什么海底光缆被渔船拖网给弄断了这种事故，它都是有的，可见有光纤那天起啊，它被人弄断了就是一个常态，这问题一直无解。哎，反正有关量子通信的咱就讲这么多，咱们下回呢就接着讲有关量子科学家的故事，正好呢也可以讲到如何裁判爱因斯坦和波尔到底谁对谁错，哎，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去裁断，直到这个人出现终于可以把这事儿有个了断了，欢迎大家下个礼拜收听啊。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